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3号，公元2002年12月2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被尼泊尔监禁长达一年半载的一藏女获释；拉萨展开冬季严打专项整治活动；中国城市平民达2000万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尼泊尔监狱中被囚禁长达一年半载的西藏女孩希之措于前天正式获得释放。希之措在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接受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的采访时表示，她在尼泊尔监狱中被监禁的一年零六个月里度过了一段漫长的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在牢狱里时常遇到语言不通、卫生条件恶劣、饭量不足以及长时间的审讯等各种煎熬。但是在关押期间，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加德满都办事处和西藏难民接待站经常定期来探监，并且在各方面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才得以熬到了今天。希之措表示，由于在牢狱中生活条件恶劣，逐渐的身体引发了各种疾病，最终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和西藏难民接待站寻找各种办法和渠道，使我终于获得了自由，踏出了监狱大门。西藏流亡政府驻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杰桑琴梅在有关仪式上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称，2001年，11名藏人试图从印度越境经尼泊尔往返西藏时，在印尼边界遭到尼泊尔警方的拘捕，并且以没有持合法入境手续为由被尼泊尔政府判刑，监禁在尼泊尔监狱里。在这11名藏人之中，有一名西藏女孩由于在牢狱中身患疾病，出现口字不清、神情恍惚的处境下，被尼泊尔方面移交给了西藏难民接待站自行处理。目前她还在接待站接受治疗。其后他们当中又有一名女孩在被捕前就怀孕了，所以在监牢里产下孩子时身体非常虚弱。对此我们同样寻求各种办法与尼泊尔政府进行调解，阐述实情后他也被保释了出来，目前居住在印度。而希之措在尼泊尔监牢中度过了一年零六个月期间，身体多处患疾病，并且需要做手术。虽然我们利用各种渠道进行解救工作，但始终还是浪费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前天才正式把他从尼泊尔监狱中解救出来，接到了西藏难民接待站。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吉桑清米还继续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驻加德满都办事处与西藏难民接待站就释放上述11名藏人一事上不断地向尼泊尔政府提出呼吁，要求公正合理地进行一审判决。我们的上述还得到了尼泊尔人权组织和国际难民事务处的支持，但是最终还是遭到了尼泊尔最高法院的拒绝重审。虽然直接的经济损失是惨重的，但我们所做出的努力终究以失败告终。这11名藏人被判了10年以上的徒刑。前天获得释放的西藏女孩希之措今年27岁，系西藏东部青海海西，2001年逃离西藏抵达印度朝圣，2001年年底返回西藏途中，在印尼边界遭到尼泊尔边防警察的拘捕。本周三， 他以109772.25尼币的价格获得了释放。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首都拉萨展开冬季严打专项整治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买到的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法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维护稳定工作，确保元旦春节安全。各地要针对节日期间一发多发的突出治安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打击和重点整治，要切实改变少数地方治安混乱局面，保持对犯罪活动的强大威胁力。明报报道称，中国各地公安机关近日闻风而动，加强两节的安全防范，其中甘肃、拉萨等地全警动员，以确保两节安全。拉萨市宣布从本月26日起至明年2月25日开展冬季严打专项整治，以确保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协两会的安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持针锋相对，露头就打，同时严打刑事犯罪、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和其他危害民众安全的犯罪。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25号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加强安全管理，防止恐怖袭击。林树森的防止恐怖袭击说法是首次有中共高干发出具体的反恐警告，显得十分不寻常。迄今为止，除美国外，尚无哪个国家针对自己的领土发出具体的防止恐怖主义袭击的警告，一般只是笼统的警告而已，以免影响当地人心。如香港保安局官员就否认本地是恐怖分子袭击的重点目标，但会加强防范。分析人士称，林树森的警告应非反反而谈，而是很有针对性的。一方面，由于北京坚定追随美国反恐，难免引起国际恐怖势力的不满甚至报复；另一方面，国际恐怖势力牵涉到民族、宗教等复杂因素，超越国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更重要的是，中国内部民族分裂势力十分复杂猖獗，除疆独、藏独外，还有蒙独。过去人们经常对制造恐怖事件的疆独时有所闻，资料显示，一些藏独分子一开始趋向通过极尽暴力手段达成其政治目标。
中央社消息，中国对城镇农村居民长期实施两套户口制度，致使农民纷纷忌口，迁户口摆脱不公平待遇。面对庞大农村人口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共当局也不得不逐步地放宽农民入城的限制。中国国情研究学者胡安刚撰文指出，中共当局长期对城镇农村人口实施待遇不同的两套制度，处于经济弱势的农民却要负担较城市人口更高的人均税费，致使城乡贫富差距不断地拉大。事实上，为了摆脱出生在农村的次等公民待遇，中国农民纷纷寻求迁户口的方式，摆脱一辈子赚得少、缴得多的不平等待遇。面对庞大农村人口长期压抑的不平、不满，中共当局也不得不逐步地放宽农村人口办理城镇户口的限制。事实上，中共当局对于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长期漠视农村建设及农民待遇的政策才是问题症结。地方政府放宽农民进城落户，仅能使在农村相对富裕的农民变成城镇人，却不能改善庞大农村人口的生活困境。另外，中央社还报道说，根据中国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11月，中国3亿2000万非农业人口中，高达1998万城市居民陷入极度贫困。香港文汇报报道说，从1999年十月起，中国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瞻仰人的城市居民进行最低生活保障。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低保资金近15亿元人民币， 明年城市低保资金大约需要200亿元，政府可能会出90亿元。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我说我的幸福，中国确实易于永远摧毁我们的宗教和风俗，也因此斩断我们与印度的历史联系。我告诉他，现在所有西藏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印度政府和人民的身上。然而我解释为什么我要留在印度，直到我们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赢得回我们的自由。他和蔼而耐心地听着，但他坚定地信服目前西藏什么事也不能做。他说谁也没有正式承认过我们的独立。他同意我的观点，即企图与中国发生战争是无谓的，如果我们企图于此，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派来更多的部队，彻底地镇压我们。他建议我回西藏和平的工作，努力实行17条协议。我说我曾经尽力而为的去执行了17条，但不管我多么努力，中国方面拒绝尊重协议，我看不出他们心中有任何的变化。对这一点，他答应于第二天将到达印度的周恩来谈判。我们的会见就此结束。我也跟周恩来谈过，我到机场去接见他，并在当晚与他进行了长谈。我告诉他我们东部省份处境越来越坏，中国人强迫改革，而对本地的条件和人民的愿望与利益不加考虑。周恩来似乎很同情，并说中国地方官员一定犯了错误。他说他会将我说的话向毛泽东汇报，但我不能使他对任何改善方法做出肯定的承诺。几天后，周恩来邀请我哥哥图登罗布和加洛顿柱去中国大使馆晚宴，他们与他的谈话则更有希望，也更明确。我哥哥在我们政府里没有任何正式的职位，因此他们可以谈得更坦率，而不害怕与其对西藏直接的影响。他们之后告诉我这一谈话，他们似乎完全说出了他们的批评。他们告诉周恩来，西藏与中国几世纪以来作为友好邻邦而相互尊重，而现在在西藏的中国人却把西藏人当成死敌。他们肆意地利用西藏人中最坏的典型和社会中不合适的东西来挑起不和，而且他们忽视许多有爱国心的西藏人。他们也许可以改进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世俗事务上支持班禅喇嘛，以此重结介于我的前任和他的前任之间的旧怨，并因此削弱我们政府的权力。他们还在西藏，尤其是拉萨，维持着这么一支庞大的无必要的军队，以致令我们经济崩溃，而物价也高涨到我们人民面临了饥饿的地步。不是西藏统治阶级，而是人民愚众对中国的侵占最为痛恨，也是他们要求中国撤军并签署一个在平等基础上的新协定。但是拉萨的中国人并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周恩来似乎并不怎么喜欢这些直言直语，但他一如既往的愚痴礼貌和恭谦。他向我哥哥担保，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想到利用不受欢迎的西藏人或者班禅喇嘛来削弱我的权利，或是制造寻渣。他们不想干预西藏事务或者成为经济负担。他认同也许中国地方官员由于缺乏理解而引致困难。他承诺改进拉萨的食物供应，一旦西藏人可自理事务，中国军队即可逐渐地撤出。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ai Shri Le。